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进入我们这整个月的那个主题信息。这一个月的主题系列的信息里面讲到21世纪耶稣的门徒。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耶稣的世界观，然后呢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如何来看这个世界观。我们今天要进入的这个主题信息是作为21世纪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这个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要从列王记下第六章这里的一些故事里面来看，在古代这个时候列王记的那些王他们如何来面对那个挑战，我们今天如何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在21世纪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是怎么样，就是即便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变，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不变的是什么？耶稣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不变的耶稣，而这一位耶稣是带着我们去迎向每一天的挑战。因为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里面，我们天天有很多的事情，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醒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在挑战我们，挑战我们的思想，挑战我们的生活习惯，挑战我们的价值观。不管你是身体上的，你在情绪上的，你在各方面，这个世界就不断的在挑战我们。但是呢，这个世界虽然是这样子挑战我们，但是没有关系，你也可以跟着大家这样做。但是21世纪耶稣的门徒，我们不跟着，我们的回应是，我是耶稣的门徒。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圣灵带领我的生命方向也不是这样子。我的人生要持守在耶稣的教训里面，然后呢，我要怎么样？我的人生要怎么样？遵行圣经的教导，我的人生就是要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今天的题目呢，里面讲到迎向什么？迎向时代的挑战。但是呢，更积极的一点，我们不是迎向那个挑战，我们乃是要怎么样向，我们不是去挑战这个时代而已，乃是要去战胜这些挑战。当我开始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消极的迎向挑战，也不是让这个世界来挑战我们。我今天要讲的乃是要来战胜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有的挑战，乃是要战胜它，而不是只有迎向它。好像别人来 攻打你，那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很被动的这样去迎向它。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比尔盖茨的两岁的女儿。你知道比尔盖茨两岁的女儿，她早上起来的时候，她就自己穿鞋子。当她穿鞋子的时候，她就告诉妈妈说，妈妈，穿鞋子很困难，但是呢，我喜欢做困难的事。一个两岁的孩子，她可以告诉她的爸爸妈妈说，她喜欢做困难的事。为什么两岁的孩子可以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相信比尔盖茨先生跟他的太太，他每天要出门的时候，他要告诉他的女儿说，爸爸妈妈又要去怎么样做一些困难的事。但是他告诉他的女儿说，我喜欢做困难的事，我喜欢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当他这样子对他的孩子，他说，我喜欢做困难的事。假如你的爸爸你的妈妈重复的这样子给你讲个谢谢讲个两万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的心里里面已经知道说，这种困难对你来讲不再是困难了。所以今天很重要，一个家庭里面那个言语，在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话语，你讲的是负面的话，还是你讲的是正面的话，会造成你心里里面一个很极深的来建造你这个人。所以一个家庭里面的言语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我要来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们，我们的改变从哪里开始？从今天的信息开始。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更新改变里面。我们要去挑战这个世界，我们挑战这个世界的眼光，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挑战这个世界 他整个的处事方式，我们挑战世界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其实神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超自然跟这个自然的当中了。今天你的脚虽然是站在这个自然界，但是今天呢，事实上你已经因为耶稣的关系，你已经踏入那个超自然了。因为耶稣他同时的让我们怎么样，在两个时间点上，两个世界里面，你的永恒生命也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了。等到有一天你做完了地上的工作，很自然的神就把你带到那个永恒的里面。假如我们把这两个是分开切开的，你一直活在这个地上的生命，但是却不是。当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天，自然的耶稣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生命从这个自然界带入这个永恒，这个超自然里面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踩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我们向他提出挑战。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新的信息，每天都有不断惊人的信息在告诉我们。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不要随波逐流。继续你要听下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应该调整我们自己的眼目，我们要 adjust 我们自己的心态，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这位耶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永恒里面，你的心，你的神的旨意不断的要怎么样，心意更新的变化，你的眼目不断的专注在永恒，不断的以神的心意对齐。今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其实你知道吗，耶稣在我们信了他以后，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很多的宗教，当你信了那个宗教以后，他是离开那个世界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却没有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带开。耶稣乃是差遣我们进入那个世界，所以今天当耶稣差遣我们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耶稣有一个极深的心力，乃是要带着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来挑战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不断的给我们错误的价值观，世界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的这些是撒旦仇敌二者要我们相信的，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子照我们来相信。今天让我们从列王记先知以利沙的故事里面，我们来从三个的层面，让我们来看看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挑战这个世代。二十一世纪的门徒要怎么样来挑战这个世代，不但是挑战这个世代，我们要怎么样来战胜这个世代。这个世代的不断的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自然律所掌控的世界，假如你看不懂的，假如你不确定的，你不能胜过它。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说，其实神使用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超自然律在运行在这个自然律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世界告诉我们说，你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那不是真实的，但是今天的信息要告诉你说，不，看不到的才是真实的。今天的世界还有一个世界观就告诉你说，你今天不能，今天这是一个仇恨的世界，你要用那个仇恨来维持你的利益的世界。但是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要告诉这个世界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世界上的人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是今天晚上的信息要告诉你说，耶稣是我们的依靠。当世界的人告诉你说，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告诉你说，你只要祝福，你不要咒诅。当世界告诉你说，你要用仇恨来还仇恨的时候，我们的主告诉你说，他是以慈爱怎么样来回报那些仇恨的人。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刚刚的经文。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在列王记下， 我们首先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刚刚我看的就是在第八节，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窥探时人所告诉他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好，我们暂时读经到这里。我们今天进入的这个列王记下的那个第六章的信息，我们看到在当时先知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这个故事记载在纪元前800年到850年之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老师以利亚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在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他就向以利亚求双倍的恩膏。所以呢，当这个以利沙跟神耶和华神求给他双倍的恩膏，圣经这里我们记载说，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他行了八件的神迹，而以利沙真的就是双倍了，他行了16件神迹。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一段非常尴尬的历史，非常的纠缠的。以色列王呢，他们立国在120年之后的时候，因为南国跟北国他们发生了这个征战，他们彼此怎么样，就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了两个国家。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因为百姓离开了神，国家分裂成为南北国，他们北国就是以色列十个半支派，然后南国呢就是变成了犹大两个半支派。所以他们因为国家的分裂，所以呢，列王记这里所记载的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我们看到以利亚，我们看到以利沙，我们也看到整个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些先知，约拿、阿摩斯、何西阿，不管是大先知、小先知，在这里等等的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他们所做的工作，即便整个的环境非常的不好，即便整个的民主黑暗的时期，但是这些先知们，他们仍然坚定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他们把这些百姓的心不断地带到神的心意里面，他们勇敢地把神对这些百姓的心意能够陈明出来，即便这些人不肯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先知他们奔走，他们疾行，他们不断地在告诉这些百姓说，你们要回转归向神。所以呢，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勇敢地说出来，有一些话，这些先知所说的，所带来的，要是审判的信息，即便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肯听，但是先知的不断在告诉他们说，永恒的生命胜过你现在所看见的，他们把他们接到把这些百姓带到神永恒的高度里面。他们说，你不要只有看到现在的光景，你们乃是要在神里面看到神将来要做的。他不断地告诉他们说，你现在所看见在眼前的这个世界，这些你所看到不是真实的。他告诉百姓说，你所看到的这不是真实的，还有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先知不断的在告诉他们说，那个永恒的才是真的，不要听这个世界对你所说的声音，所说的评语。你的价值是创造你神给你的价值所定义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整个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百姓，这些人在我们身边的情形，我们不亚于当年的这些以色列国所面临的。当初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所面对的这个四维的环境跟我们差不多，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还有很多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结果我们发展出来就是人的自私、人的自义。你知道传道书告诉我们说，天下怎么样？没心事。怎么样？发生的事情还要再发生。所以古时候在旧约时代所发生的，在以利亚、以利沙时代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的社会不断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人是一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所说的许多的这些人道主义，他们所发展出来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生活形态。我们从这些人的大脑里面来看见，他们用人的思想，用人的哲学，这些从人来的罪恶本性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我们所看见的，他看见的就是不断的把人的价值贬低，不断的在我们这些人里面怎么样，看不见我们神造我们的价值，他不断的扭曲我们的形象。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需要，我们不能让他来挑战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造我们的目的，而且哈，这些世界上的观念、世界上的想法、思想意念，他们挑战我们圣经的教导，他们挑战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甚至于他挑战教会所教导的许许多多这些教育的体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的世界在挑战我们，看来来势汹汹，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堪让他们这样子的拉扯，有时候我们甚至于会觉得说，我干嘛还要再坚持，今天的社会是这个样子，我不断的坚持我自己，我给自己添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好不好？我也跟着他们一样，这些人他们这样做，那我也跟着这些社会这样子做。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想，所以你要不要坚持你的信仰呢？假如你不坚持，是不是也很方便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来坚持圣经的教导？我们还要来坚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接受这些错误的教导，我们也不接受这些整个世界给我们所灌输的一个思想。今天我们再一次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我首先要分享的第一个层面，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以超自然来挑战自然，超自然来挑战自然。我们刚刚看到以利沙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亚兰王，当年的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亚兰王跟这个以色列王征战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臣仆们怎么样？对不起，我找不到我的经文，再给我一下。好，亚兰王以色列王征战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那么神人呢，就是以利沙，以利沙就打发人去见这个以色列王，就告诉这一个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你不要从这个地方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所以以色列王就差人去窥探这个神人所告诉他，就是以利沙所告诉他所警戒的地方。所以呢，当他知道了亚兰王在那边要攻打他的时候呢，因为他已经预先从以利沙这个先知那里知道这个信息，说他就可以防备这个以利沙的攻击，而且不是一次一两次，在这个经文第十节这里告诉他。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什么事？有一个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神迹是什么？以色列国他怎么样，他以色列的国王知道了这一件事情以后，是透过以利沙去告诉这个以色列王，所以 因为呢以利沙把这一件事情给讲出来以后，结果你知道以色列王怎么样？他打胜仗了。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透过这一个先知，好，先知以利沙告诉这个以色列王，所以他得胜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是一个自然律统管的，但是呢以利沙在这里用神迹来挑战这个世界的说法。我们也要用超自然来挑战这个自然。我们从小呢就被这个自然律所灌输，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思考模式，教学校用这种思考模式来教育我们，科学主义告诉我们，你只要在实验室里能够证明的才是真的，只有在这个头脑想得通的才是真的。然后呢，至于呢，什么样才是合理，什么样才是真，你想通了，你明白了，你可以相信的，那么你才会觉得是真的。以利沙在他的这个服事的当中里面，他做很多这些超自然让人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的。今天很重要的，我们是相信这自然律还是相信这个超自然律？我们在看到以利沙不是只有在这里才行这个神迹，在开始的时候，在第六章一开始的就想到那个以利沙他的先知学校里面，当他们的住的地方太小了，他们要盖一个宿舍让这些先知的学生们住的时候，他们要盖房子，他们没有斧头，所以他们就去向邻居借了一把斧头。当那个学生在砍树的时候，这个斧头就掉到那个河里面去，所以呢学生就告诉以利沙说他们的斧头掉到河里面去了。你知道以利沙做了什么事？以利沙丢了一块木头到那个河里，结果当他把木头丢到河里的时候，斧头浮起来了。好，我们讲故事停到这里。木头比较重还是斧头比较重？斧头。那为什么在河里丢了一块木头，斧头很重的斧头会浮起来？啊，为什么斧头会浮起来？神迹，告诉你旁边，神迹是真的。OK，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世界上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你要大脑想得通的。我知道新生命教会常常挑战一些，他们说他们是一个理智型的人。理智型的人，他们常常说，哦，我的大脑就是很大，我的大脑想不通，那我就不可以相信哦，是不是？但是我要说，这是你们失去了，这样让神可以在我们的当中。这些大头脑的人，他们告诉你说，人本主义，他告诉我们说，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思考，一切的人际关系，一定要有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来开始。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未来，所有的价值都在这个人的身上。你觉得你可以达到的，你信得过的，你觉得你对你有利的，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是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但是圣经怎么样的告诉我们呢？圣经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今天很多这些世界上的想法，他们挑战我们在神国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很多这些想法，很说这些根深蒂固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叫我们跟着这些风俗习惯，叫我们跟着大家一起走。你知道美国人有一句话就告诉你说，你只要顺服就好了，然后呢你只要人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一句谚语就说 Don't rock the boat， 就是你今天坐在船的时候，你不要摇动那艘船，你就好好的坐在那里，你只要坐在那里你就可以了。当你摇动的时候，那个船会动，然后浪会摇，所以呢叫我们不要去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因为他告诉你说，你个人的力量能够做什么呢？好，这里我们看见了，当亚兰王要牧魔要来杀这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就由他吧。今天假如亚兰王要来攻打你，你会由他来攻打你吗？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今天也是的，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也许你没有一个亚兰王会来攻击你，但是在你的生活里你会碰到很多的挑战。今天你碰到了一些挑战，你是任由他摆布呢，还是你要起来征战，还是你要来面对那个挑战，而且你要告诉你自己说，我今天要征战而且要得胜。今天斧头掉到水里你会怎么样？你会说，算了吧，斧头已经掉进去了，我已经捞不到了，那我就去赔吧，我认赔，是不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人都活在这个自然力里面，我们看环境，我们让环境来决定我们，来决定我们的生命，来决定我们的生活，你就会说，哎呀，反正生命就是这样子，不如就吃喝快乐吧。所以你天天就是兢兢业业，然后呢，你就是为每天的生活你忙忙碌碌，然后接下来你忙完了，你就是吃吃喝喝。我们曾经有一位山东的妈妈，刘妈妈就告诉我们说， 你知道吗，我想通了，人生没有别的事，都是为了那一张口。哇，一个老妈妈，没有读什么书的人，给你讲的超有学问的。为什么？她说，你努力赚钱难道不是为了吃吗？你跟人家人际关系不好难道不是你为了一口气吗？就只有这样两件事。假如你吃得饱穿得好，然后呢，你跟人家人际关系没有，你难道不是就是天天快乐的吗？亲爱的家人，你觉得我们活着就只有真的为了那一张口，为了吃得饱，为了穿得暖，然后为了那一口气吗？看得见的，这是看得见的世界，这是自然律。有时候你就说，反正生命就是这样子，我早上起来我就是吃，然后呢，我晚上呢又去睡觉，然后我上班我就是就业，我就是打工，接下来我到了适当的年纪我就结婚，结了婚以后我就生小孩，然后呢生了小孩，等孩子长大了以后我就退休，然后我退休完了以后呢怎么办啊？我就养老，养老完了以后你怎么办呢？啊，哈哈 OK， 你会这样想，你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你也不要跟大家不一样，你也不要作怪，然后你就随着这个自然的发展。交女朋友，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啊，不管他婚前性行为也好，然后呢不管他怎么样，就一交就上床，然后就发生关系，然后很快的你就发现那个人不是我要的，然后你就把他淡掉，然后再找一个。考试的时候也是啊，你在学校的功课，你在教学校的那个功课，你的作业，然后你就说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抄到最后那个自己写的那份都不晓得被发到哪里去了。然后呢考试的时候反正我也不会，那大家都作弊一下，先拿拿小抄，那也无伤大雅，是不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呢有的人就说，反正人生就是一场竞争，假如有升迁的机会呢，我千万不能错过，我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即便平常不努力，但是老板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现一番。然后常常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做生意也是。记不记得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那个店里面贴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是一个诚信信实的。在商店的门口，他们常常贴什么纸啊？在商店的门口，他说童叟无欺。童叟无欺是什么意思啊？童就是小孩，对不对？叟就是老人，无欺，所谓的意思就是从小孩到老人你都不欺负他，对不对？就是很老实很诚实，你的几斤几两都是非常的准确的。但是现在人他怎么样解读这个叫做童叟无欺，你知道吗？他说除了小孩跟老人不欺骗他以外，每一个都欺骗。你想想看，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已经到达了这个地步？你说真不真？ 真啊，现在连小孩都骗了、啊、不久以前那个什么毒奶粉是给谁吃的？给小孩吃的，对不对？然后那些老人很老了，他们很辛苦了，但是呢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因为他们垂垂老矣，他们对你没有办法，是最容易被欺骗的，是不是？上班也是这样子，上班人家拿回扣我们就跟着拿，人家摸鱼我们就跟着人家摸鱼，假如你不摸鱼的话，人家还说你是挡人家财路，人家还觉得你非常的奇怪嘞，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常常告诉你说，哎呀，一个人你不要太拼了，然后呢有机会升迁你就抓着升迁，没有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跟着人家一起这样子过日子，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现象。现在的社会现象就是自然律的现象，整个的社会已经在这个现象的现象里面。然后呢我今天要告诉你说，不，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来同化，我们不接受世界给我们这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不接受这些、我们不相信。我们知道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面有一个法则，乃是超自然的。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心里所对齐的是我们这位耶稣，这位上帝。不管今天世界上的人怎么样的欺骗你，不管今天的世界上用什么样诡诈的方法在过日子，但是我们相信在自然力里面还有一个超自然的，那个看不见的才是很重要的。今天我要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神已经打开了这个超自然的这个管道，可以让你来流转这个世界。这个超自然其实原来就是在我们的身边，这个超自然原来就是在这个世上，只是我们没有让这个超自然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把这个超自然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我们照我们的方式在生活。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耶稣已经把这个超自然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超自然跟这个自然在什么地方接轨？他们接轨的地方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让神迹发生的时候，接轨的地方就是信心。你今天可以不被这个自然律来胁迫你，超自然跟自然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信心来连接这个自然跟这个超自然。带着信心的人可以看到超自然发生在他的眼前。我们今天所有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身边的人，他们怎么？他们对超自然非常有戒心。我们常常不敢怎么样，我们对一些不熟悉的事情我们就怀疑它，我们就怀疑它的存在，我们不敢去经历它。那我们对这个超自然没有信心，但是我们却对怎么样自然非常有信心。为什么？我们对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害怕，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对我们的经验非常有信心。其实你对经验有信心不是表示你有信心，经验不是信心，经验只是一个经验的累积。我曾经、回想过，我在过去我为人祷告的过程里面，有一位妈妈她得了那个五十肩。你知道这个妈妈得了五十肩的时候呢，她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当我为她祷告的时候，她五十肩就得医治了。曾经有一位妈妈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呢，她的膝盖疼痛，她拿了一个clutch 那个 walker 来的时候，我为她祷告的时候，她感觉她好了，但是呢她很快回到她的家，第二天感觉也不错，第三天也不错，她就一直想说怎么这样子，她摸她两下，我这样子为她摸两下，把她的脚这样拉一拉，祷告几下就好了。他心里里面就超不安的，他就觉得这样子好像还不够安全。结果他想来想去，他还是觉得他应该去找一个跌打损伤的贴一些膏药。结果他去贴了膏药以后，那个疼痛就继续留下来了。今天是什么？ 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他觉得他的膝盖疼痛，他是应该贴膏药的。他觉得他的经验里面，我那个医生这样几个医生看过他，然后呢，我只是按按他的脚，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告诉他说你的那个疼痛，你里面有很多的伤害，过去有许多人伤害，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们？所以当我为他祷告，为他做这些释放医治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好了，只是他里面那个信心里面不能胜过，他认为为什么我只有坐在那边拉拉他的脚，结果他的脚可以了，他本来是拿着那个拐杖进来，后来他可以走到车子可以回家，第二天还好，第三天还好，一个礼拜以后他回去贴膏药，因为他相信膏药胜过我为他的祷告。这个是世界的自然力，这是人整个的想法。你知道在我背痛，我的脊椎 L5 那个地方凸进去一点一公分多的时候，你知道我在那个十个月的疼痛的过程里面，我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我一直在呼求，即便我没有这样大声的祷告出来，但是我相信神一定要医治我。我看了医生，很多人为了我的疼痛，然后为我找整椎师，然后到那个开刀外科医生，一次又一次就告诉我说，他要把我的那个 L3 跟那个 L6 拉开，就是4跟6之间拉开，然后那个 L5 的地方用4根那个螺丝把它撑起来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神会大过这一些，大过这个很会开刀的医生，大过他非常非常有经验，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他开了多少刀何等的成功。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我说主啊，我宁可相信你，因为我不是为了被要得医治之外，我更想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医治像我这样子的背。那我自己今天背痛临到我的时候，我相信神要借着我的背痛，他要做一个神迹，让我从这个神迹里面来经历我们的神是一个医治信实的主。今天我要说神的这些神迹奇事是让我们可以来经历它。今天我们得着的这些神迹奇事，不是让你可以来炫耀自己，今天的神迹奇事也不是让你借着神迹奇事得利益。你一定想，假如我一个斧头一个木头丢下去，那就浮出一根斧头，那为什么不多浮几根斧头，让我也可以留有一个，我也可以拿去卖。但是假如神的神迹不是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的神迹不是让你可以不用做事，然后可以让你懒惰。的学生说，我就没读书嘛，那我就是要求神迹，然后我要神给我考好成绩。假如你求神迹是为了让你的考试可以得到好成绩，那这个神迹 obviously 没有帮助你，只是害了你，是不是？假如一个学生，你的神迹只是希望你不读书你可以考试通过，神大概不会给你这样子的神迹。假如你今天不努力工作，然后你说神啊，你让我很多很多的钱就这样子从天上掉下来，这也不可能，这样的神迹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迹，是不是？所以你要的神迹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迹？神迹不是叫你期待不用工作，然后你就会有神迹发生，你就有很多钱从天上掉下来，然后我要包准你这样子的一个神迹，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而且你不努力工作你一定会破产。以利沙用这些神迹让斧头从水里浮上来，然后呢帮助这个人，因为他的斧头是借来的。利沙用这样子的一个神迹来保守看顾这一个以色列王，是合神心意的。神迹奇事，刚刚我说过，不是来炫耀你自己。神迹奇事的发生，乃是要来挑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怎么样？一个世界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是自然而不尊重神。这样子的态度，我们需要配调。当这个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让你能够调转你的眼目来看见这位神，能够来经历这位神。我们在这里要说，超自然来挑战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神，做我们每天的供应， 他就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每天运行在这世上，带领我们能够来战胜这一次，战胜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所以我刚刚所分享的信心能够帮助你从这一个自然界里面来挑战这个超自然，来个挑战这个自然界。所以我首先刚刚所说的能够挑战这个世界的乃是信心，信心帮助我们来挑战这个超自然，来挑战这个自然，让我们为了什么，让我们能够接受这位神才是真神。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从这个以利沙的故事里面，我们来看见看不见的，看不见的要怎么样来挑战那看得见的。挑战世界的第二个武器是盼望，盼望。世界让我们感觉没有盼望，但是呢，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盼望，让你看不见的来挑战那个看得见的。好，接下来我们一来看以利沙的故事。我们看以利沙的故事是在这个经文六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请后面给我们看一下以利沙的故事，六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好，感谢主。神在这里接下来，哦，对不起，我忘了第十七节，我们继续读第十七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我们在这里列王记下六章十六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怎么说，他以利沙呢用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去挑战那看得见的。我们在过去我们常常被骗，我们以为看得见的就是真实的，就是唯一的真相。我们的环境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的环境在对我们说，如果你每你的生活你的生活要快乐，你最好人家手上都有一只 iPhone， 你也要有一只 iPhone。 我们的环境在对你说什么，假如今天这个人每个月有三千的收入，有五千的收入，假如你的薪水不到三千五千，那你铁是不会快乐的。那假如你的环境不断的在告诉你说，今天你得了一个某种样的疾病，世界告诉你说，假如你得了这个疾病，那你一定是活不了了。假如你今天的环境社会在告诉你说，现在的黑暗权势是这么的黑，外面都是贪官，外面很多人都是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是非不明的世界，是一个淫乱的世界，你只能闭口，你不能多说。当你多说的时候呢，你什么也都不能做。但是今天假如今天这个环境这样子的不断的对你说，今天从这个以利沙的故事里面，神告诉你说，那个这个世界在告诉你说，你不能做什么。但是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告诉你说，你可以做什么。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你不会有影响力，告诉你说，你死了人家就把你给忘了，所以你每天只要吃吃喝喝快乐，你享受你自己吧。他说，你眼前看得到的才是真的。你以为你对你的生命没有盼望，但是今天在这个圣息里面要告诉你说，看不见的才是要胜过那个看得见的。今天的世界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竭力所追求的就是生活，就是美食，就是豪宅，就是股票，就是存款，就是名牌包，这些都是眼睛看得到的。但是这些所摸得到的东西， 才是真的。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世人所专注在这些世界上的人看得见的东西，努力追逐的，他以为他是永恒的，是永久的，但是他却不知道将来他要去到哪里。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耶稣的讲的一个故事。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2章20节到21节他讲到什么？路加耶稣讲到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那么那个财主他的钱多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所以呢他就想说，我把我的钱呢就怎么样没有地方放，我要把我的那个谷仓拆掉再盖一个更大的，才能够放我的那些财产。所以当这个人呢就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么告诉他？他说他要拆了他的仓库，然后呢盖了一个新的，然后他就可以对他的灵魂说，对他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吃喝快乐吧。哎，你们没有吗？没有路加福音吗？好，那我重新读一下。OK，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节这里。好吧，我从第十六节开始读，那么你们忘记了。找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好，二十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想，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好，十九节我们一起读。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然后接下来上帝对他怎么说？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怎么样，我们所看见的，你所努力追求的满足，都是这些什么看得见的。那你看不见的呢，你将你的财宝堆存在谷仓里，但是呢你的灵魂要归在哪里呢？你的灵魂要归在哪里？我们每天想的就是，我要怎么赚钱，我要怎么来投资，我怎么来积攒你的财宝，但是你的灵魂要归在哪里呢？你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眼目所看见的都是那些看得到的东西，但是呢那个看不到的呢，以利沙为他的门徒祷告，神就把这个盼望赐给他，神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耶和华开了他的眼目，他就看到满山有火车有火马围困着以利沙。今天以利沙被这个敌军围困，今天我也要问今天在座的我们的家人，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生活里，你被什么东西围困你，包围你？在你的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里面，你看到的什么样的危险？在你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指望没有盼望了，你的财务，你的婚姻，你的人际关系，好像你跟孩子的关系，孩子的教育工作，还有你的生意， 你所看见的已经都要吞灭了，那你会像以利沙的门徒一样说，哀哉，我主啊，我们要怎么样才好呢？是不是？当这一群亚兰人来攻击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就这样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今天也要面临这样子一个挑战，说我们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但是我今天要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这是以利沙对他的那个门徒说的。我也要为你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我们今天也要求神让我们的眼目被打开。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环境的困难，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我们财务的危机，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那个看不见的才是真的。告诉你旁边的人说，看不见的才是真的。看不见的是什么？灵魂看不见，但是灵魂是不是真的？看不见的才是不改变的。今天我们看不见云上面的太阳，但是你说云上面的太阳是不是存在呢？存在的。我们今天要凭信心来领受，是不是？未来你的眼睛看不见，但是盼望使你看到异象，成全在你的未来的世界里面。盼望使我们能够找到什么？我们找到神自己要来赐给我们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今天我们常常在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新的教堂，神啊，你给我们有一个自己聚会的地方。当那个聚会的地方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的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许多的灵魂要在那里怎么样被拯救。而且这个殿堂，假如神给我们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随时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在这里约谈人，多少人可以在这里信主，多少人可以在这里受装备，多少的家庭要在这里受建造，多少的孩子要在这里被栽培，多少的领袖要在这里被主来成全。但是今天我们要用一个信心来看见，我们不但起来为我们的教堂来祷告，我们也需要让每一个人看见你所投资的在这个未来的，即便你不是今天就可以看到，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有一天100个人、200个人、300个人、500个人要在这个新的聚会的地方来聚会。神要带下这个世世代代的更新，神要使用这个教会来让我们得着很大的收割。但是这你现在看到了没有？还没看到。但是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事实即将要发生的？今天假如你相信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你的对很多的事情看法你不再一样，你对整个的世界观你的看法不再一样，你对你的人生观你看的不再一样。你知道约翰卫斯理他讲一句什么样的话？他说，我努力赚进我所赚能赚进的，然后他说我怎么样，我努力省下我所能省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我捐出我所有能够捐的。我们今天很想要有一个教会，我们想要有一个自己的聚会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的神在那个地方与我们相遇。但是我们讲了半天，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对那个看不见的，我们投资在这个永恒里面，在这个看不见的，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生生息息的在这个地方受造就受栽培，还有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主持婚礼，处于各种各样的，然后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不是？所以我要今天要挑战大家的就是说，这个未来的新家，即便是你现在眼睛看不见的，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 这是一个事实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但用祷告的心、祷告的灵来挑战，而且很重要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投注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才会发生。感谢主。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呢，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所受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所受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哦、对不起，我看他没换。好，我们读一下，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这看得见的是自战自清的苦楚，那将来的要成就的是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接下来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挑战这个世界，战胜世界最大的武器就是第三，我们可以第一，我们讲到信心能够战胜超自然胜过自然，然后呢，我们看不见的胜过看得见的。第三，我们有慈爱来战胜那个仇恨，所以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乃是用慈爱来战胜这个仇恨。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利沙的故事，《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八到二十节。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着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还不是，读到这里很可爱的哈，你看到这一群亚兰人，他们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那么他们来到那里的时候，敌人来到了以利沙那里的时候呢，以利沙就祷告神说，你让这些人的眼目怎么样昏迷。所以呢，当他让神让照着那个以利沙的祷告让这些人都昏迷，其实他们要来抓他。所以呢，当他们眼睛昏迷的时候，以利沙就带着这些眼睛都看不见的人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带到他们的那个撒玛利亚城。所以这一群人眼目昏迷的时候就被以利沙带走了，他们其实要来抓他。他就告诉他说，不是这道，也不是这城。当他们被带走了以后，到了那里，他们城门一关起来，他们发现说，糟糕，我们眼目昏迷，已经被以利沙引导进到这个他们要去攻击的这个以利沙整个的城里。我要鼓励你们今天回去的时候把列王记下第六章读一遍，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趣。我今天只是分很多段来从这些故事里面讲这些。但是当了那个仇敌到了那里的时候，以利沙就说，神啊，你开他们的眼睛。神做两件神迹奇事在这一个经文里面，十六节到十八节。第一，他叫神把这一群人的眼睛都蒙蔽起来，所以他们什么都没看见，所以就跟着以利沙走走走走走，走到以利沙的城里面进去了。所以他就把城门关起来了，然后他说，神啊，你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当神让这一群人眼睛打开的时候，他们看到以利沙，看到他们已经进到以利沙把他们围困在里面。你怕不怕呀？你怕不怕呀？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开始害怕了，有没有？他们开始害怕了。这下子可好了， 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说让他们眼睛昏迷，他就真的昏迷，叫他开他就开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王非常的得意了，有没有？那个以利沙把所有的这些敌人的敌军都引到城里把他关起来。所以呢，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就来问以利沙说，父啊，我可不可以杀他们？要不要杀他们？啊，要不要杀他们？他们是敌人嘛，他们是敌人，本来要来打你的，结果你把他围困在城里了，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你终于给我抓到了，你在过去的时候怎么对我？假如你是以色列王，配这个亚兰王这样一次又一次攻击，那这一次亚兰王的兵配你把他圈起来了，你要不要杀他？要不要杀他？好，告诉我要杀的人请举手。好，有没有要不要杀？要不要杀他们？但是呢，当以色列王他用世界的方法，他的处事方式，他因为这个大军压境，他就说哈，我要杀他了，因为过去你这样子对待我，今天你栽在我的手里，我再不杀你的话，那我就不是太逊了吗？所以他就说看啊，我好好来收拾你。有没有？有没有看到啊，以色列王他就问这个以利沙，我可不可以杀他？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叫我们用仇恨去还给仇恨。世界的方法就告诉我们说，亚兰王你在过去对我这么不好，那你既然让以利沙有这样子的能力，叫他们眼睛就这样模模糊糊就把他们引导进来了，那么他们现在已经误入劫船了。所以呢，世界的方法就是要用那个仇恨的态度来面对世界，然后世界上的人。但是圣经的教导里面要我们怎么样跟世界人不一样，我们需要用仇用慈爱去怎么样挑战战胜这些仇恨。以利沙呢告诉以色列王，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六章二十二节，我们刚没读完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里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他们在面前设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食物，他们吃喝完了，就打发他们回到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内了，看到没？所以呢，当以利沙叫他们不要杀他们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亚兰王他不再来攻打以色列的境内。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用仇恨来报复仇恨的时候，你只会招来更多更多的仇恨。这是世界对付这些仇敌的方法，对待别人的方法，你知道吗？摩西的律法里面也曾经告诉我们说，要以眼还眼，要以牙还牙。以什么？他要告诉你说，你要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命偿命。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的人你要怎么样？你要来为逼迫你的人来祷告。我们在这里看一下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的人来祷告。他说你只要祝福，你不要咒诅。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神的律里面是用仇恨，用慈爱来回报仇恨，但是世界的方法乃是用仇恨来回报仇恨。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他说恨能怎么样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呢，恨只能生恨，恨只能挑起争端，不，只有爱才能够阻止这些继续发生的。这个世界上的武器它是用仇恨，但是我们挑战胜过这世界乃是用慈爱。你说这个慈爱是不是一定带给你好处吗？假如你对人好，这个人一定会对你好吗？不一定。 你们都有了标准答案。所以呢，就算有一段时间，他这里也不一定，就算有感激你也不会太久的，就算有感激你也不一定持久的。但是我们要不要继续来爱他们？我们要不要继续来用神所说的慈爱的方法来回报这些对你仇恨的人？今天我们也是，假如我们的阿爸父要跟我们算账的话，相信我们今天也不能好好的坐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慈爱呢？让我们继续来看亚兰王他的感恩。亚兰王对这一个以色列王有没有感恩？我们刚看了，有，对他有感恩。他说他们吃饱了，他们喝足了，他们被释放了，他们回去了。他们有没有感恩？有没有？有。但是多久？一下子而已哈。接下来我们23节24节，接下来看到下一段又来了，这个人又来了哈。我们看一下亚兰王怎么说，又来了。23节，他说下一段里面亚兰王又来攻打以色列王了。二十四，好，好，看到这里啊。我们看到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又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好，我们就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了，我们就只有刚刚读到这里。下一段亚兰王他又来攻打以色列王，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呢，他又配这个亚兰王，所以亚兰王的感激只是一个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以色列王得救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谢以利沙呢？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个亚兰王再一次来围困这个城的时候，以色列的王他认为今天这个亚兰王可以再回来攻打这一个以色列国的时候，以色列王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事？他不是找以利沙说我们要想尽什么样办法来帮我打胜仗。以色列王来找以利沙的第一件事情，他要怎么样？他要来杀掉这个以利沙。他说都是你以利沙害的，对不对？当年他落在我的手中的时候，我也可以把他处理掉，我可以把他杀了，但是因为你不让我杀掉他，所以亚兰王又来了，所以亚兰王又开始来犯境了。所以以色列王他在过去以利沙一次又一次有没有帮助以色列王？他帮助他很多。结果只有这一次，当亚兰王又来的时候，他不是来找以利沙说你过去很有战略的经验，那你今天要教我怎么样再来打败亚兰王。但是呢，这一个以色列王是要来找以利沙寻衅，他要来找以利沙算账。今天你对别人好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好会有多久？多久？哈，在圣经里面只有一节不到一公分的那个经文里面哈，看到没有？所以我说，你要说，那我还要再对人好吗？我可以对人家100样好哦，我可以为别人做很多很多人的事，但是只要一件事情不合他的意，他马上反头要怎么样？翻脸，就像翻书一样，可以把你给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以色列王他来找以利沙要杀，找他算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我们人呢，怎么样？对那个感恩的心其实是非常少的。我听那个宇文哥在分享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说，你如果要试试这个人对你的感恩有多久，你用一个方法可以实验得到。他说，你只要在那个水槽里把你的两个手拼在一起，然后用那个水龙头的水打开，那你抱了 一手的水啊。然后你看那个水可以在你的手上流多久，那个感恩就有多久。试过没有？世界上的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对他一百个好，但是他对你一个，你对他一个不合他意哦，还不见得是对他不好哦。我常常发生的就是不是对他不好，只是不合他意。所以呢，当这个撒玛利亚再来围攻的时候，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王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杀以利沙。所以呢，我们用慈爱来挑战仇恨，我们用爱去对待别人，别人不一定会回报你，不一定会回报你。你用爱待人，人家不一定用爱待你。对待你好也不一定，但是你还是要不要对人好，还不要要对人好。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生命的品格，因为那是你生命品质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战胜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假如你如果用恨来对待恨你的人，你只会跟他一样的程度。曾经我看过一个报道，有一位教授，他每天早上他都会到一个那个公车站牌旁边有一个报纸摊，他每天早上呢，他到那个报摊的时候，他就买一份报纸，然后他剩下的钱他就不找，他就给那个卖报纸的。但是那个在那个摊位里面卖报的那个那位老人家，他没有感恩他，而且他每一次他把那个报纸拿了把钱给他的时候，他那个人就狠狠地骂他一声，然后瞪他一下，那个教授就这样走了。直到有一天这个教授的朋友跟着他一起去买那个报纸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人这样子对待他，所以他里面就一股愤生气，就易怒，他就觉得他替他打抱不平，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然后那个教授怎么说？那个教授说，他每天都是这样子，我每天都买一份报纸，他每天都是对我这么凶。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买呢？啊，你为什么还这样子对他呢？你知道教授怎么说？教授说，假如狗咬你一口，你难道还要去咬那只狗一口吗？这是生命品质的不同。今天假如这一个人你用爱来回报他的仇恨，假如他没有办法接受，你还要跟他一样的见识吗？一般的见识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最后他被逮捕的那天晚上，你知道有一个祭司的仆人，他挥了刀砍断了耶稣的耳朵，但是彼得，对不起，我少说了一句，彼得当那个马勒古来捕捉耶稣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把他的刀拔出来，就把这个马勒古的耳朵砍断了。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对这个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他叫彼得把刀收起来，不可以杀害这个人。最后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乃是把这个在地上的耳朵拿起来，把它贴回这个祭司的仆人这个马勒古的耳朵上面。所以这是耶稣他行了这么多神迹里面的最后一件神迹。在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最后的神迹，耶稣怎么样，他以他本身的生命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说，你要怎么样，你要爱这个伤害你的人，你要爱这个仇敌。所以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收刀入鞘。今天当你听完了这个信息以后，或许你的心里非常的不满，你里面会讲说，哦，难道我所做的这些好事只有得到这样子的回报吗？有人会知道我做了这些好事吗？有人知道我所做的一切的牺牲吗？你也许就是要这样子问，但是今天让我来告诉你，神记得。今天，我真的要鼓励你，你所做的一切好行为，行在神眼中的， 神说我记得。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人的名，在他的永恒里，在神的永恒里，神记得。在神的永恒里，你所做的一切神都看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在寻找行为完全的人。今天我要挑战大家，使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你心里所想的，神都知道。神告诉你说，孩子，你是我的勇士，勇士们，我们今天所做的，神都知道，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主啊，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缺乏爱的世界。但是主，你今天不是让我们消极的被这个世界挑战，主啊，我们也不是被动的来迎向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今天而是积极的去挑战这个世界。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战胜这个世界的。在三个星期的信息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你所造的，我们也知道主，你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主啊，你让我们在意的是神你的国和是你的义。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说，你要借着教会能够去把福音传遍天下。主啊，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今天在座的家人们，你的生命中是否在有一些地方你被困住了？你今天的身体上，在你的情绪里，你有什么任何的困扰？你的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纠葛？你在这个自然界的状况里面，你能很难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神今天说，以他的超自然要来临到你的身上，他以他的超自然，他的信心要来临到你的身上。也许你已经被眼前的黑暗世界笼罩，你看不见路，你也看不见明天，你看不到帮助，但是神今天要开你的眼睛，神今天要对你说，孩子，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更多。今天神要对你说，你所有的一切的难处，今天耶稣要让用那个超自然的信心让你能够胜过。耶稣也要说，今天神要给你一个盼望，你的盼望乃是在那个看不见的。你在过去里面，你常常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看不见的，但是神今天要告诉你说，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里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那个才是真实的，那个才是永恒的，那个才是真正存在的。当我们今天在祷告，你是不是我刚刚所说的生命上的一些纠结，生活上的一些困扰，困扰在你的心里？但是好不好，我们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困难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耶稣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耶稣说，让你的信心的眼睛要被今天要被打开，好叫你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让那个超自然能够来胜过你现在目前的环境，你的困难。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站起来，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对你来说话，他要带给你信心，他要带给你盼望，他要带给你，神要把这份爱从这个你的看不见的，看你的困难里面，因为爱，他要来改变你整个的生命品格。